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啊、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啊、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 97.5似是而非节目第一集的播出，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它是一个科学节目，期待与您分享一些我们在生活中可能常常遇到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科学观念。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希望对这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做一些厘清，也跟您分享正确的观念是什么。还有在我们有了这些正确观念以后，包括政府，包括民间的企业，甚至我们个人又可以做些什么呢？在新的一年这个新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分享的第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要从台湾50年来最大的台风灾害莫拉克风灾说起。在莫拉克风灾又称为88风灾的纪念影片当中，你我可能都听过徐景淳所唱的这首《天顶的月娘》，好像娓娓的到来，莫拉克台风带来3000公里的巨大雨量，造成新台币2000亿的损失，677人不幸死亡。那个时候超乎想象的巨大豪雨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是在同时，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可能也会让我们在台风来袭的时候疏于防范。志昂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住在北部的关系，觉得莫拉克台风好像就是从台湾的东北角北部地区从边缘擦过去，应该不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灾害吧。可是就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观念，让我们面临了不可磨灭的更大的损失。就像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的主任李清盛主任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大家都很注意台风的登陆地点，台风到底是在台东登陆呢，或在花莲登陆，大家都很介意、哦、记者会一直追着说到底在哪里登陆。可是呢，大家知道一点，台风的暴风半径是非常大的，200公里、300公里都有可能。所以说，不是说台风登陆地点以外的地区就不会有强风豪雨。OK， 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莫拉克台风，当莫拉克台风在台湾的西南部导致的接近3000公里的雨量的时候呢，它的中心是在台湾的北边，或者是台湾的附近近海，实际上离下海区好几百公里。
所以大家很关心台风中心在哪里，以为中心在哪里，灾害就在哪里，其实差得很远，对不对？
对的，没有错。
破解第一个似是而非的迷思，台风中心在哪里，灾害就在哪里，这是不一定的。但是有了正确的观念，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包括台湾台风洪水研究中心所做的定量细级雨量预报技术，就可以在3天前提早3天、哦、非常精准的预测雨量。当然随着精准的雨量预报，我们所有的民众也可以提早的做预防甚至疏散。然而我们能不能为台湾这块土地再多做一些什么呢？说到要多做一些事情，可以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灾前的预防，一个是灾害发生以后怎么样精准的投入救灾重建的预算。就在去年的平安夜之前，12月24号上午，志昂参加了一场记者会，就可能给了我们答案，为台湾带来平安。所介绍的就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最新推出的台湾台风洪水的灾损评估系统 TLAS。
计算完的结果会根据它的空间地理属性，然后以及它的损失金额的 大小，然后进行空间图纸的绘制。在 Google Earth 上你可以看得到的是颜色越深代表它的损失越大。
那我们算出来的灾害损失规模大概1600亿到2300亿之间，但是平均的损失大概是接近1900亿，那这个跟实际灾后的调查2000亿其实相去不远。
我想这个就对竹科或对科学园区就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多少的规模，比如说这个雨量多大的时候会造成多少的冲击，你要投入多少的准备或减灾的工作就可以减少多少的损失，我想对于大家未来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台风洪水灾损评估系统 TLAS 的缘起哦，首先主要是为了未来灾后的重建而设计的。您可能想象不到莫拉克台风的灾害损失2000亿，这个数据其实我们是在灾害发生之后过了1年半的时间才估算出来的。这样的估计有没有可能提早呢？有没有可能更早的让救灾的预算做精准的投入呢？在智昂所参加的这场记者会上面，灾防中心的李新吉副研究员对此做出了回答。
莫拉克风灾其实是政府面对这样的巨灾是非常积极的，它包括民众的需要、地方单位的需要，其实他们在灾后的损失评估跟重建工作都一起推动。好，那所以他们在灾后呢，在很快的一个月之内就推动了1200亿的这个预算，做各样的这个因应，包括是组合屋啊，或者是道路的修复啊等等。那只不过灾损评估工作呢就没有如想象中的那么的快，原因是因为国内在灾害的评估其实非常反复的，因为他要花很多人力跟物力做调查，所以事实上过了将近1年半之后才得到2000亿这样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容易啦，因为基本上你这样数据也是要调查才有，以至于我们有鉴于这样的经验，把我们过去10年累积的资料库，其实这10年就是做一样的事情。或你看莫拉克调查1年半，其实我们过去10年的调查也调查10年了，各种灾也花了很多时间调查，每次调查也花了1-2年调查。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累积，所以我们把过去的资料当作很好的这个参数，然后可以推估它未来的可能发生的损失。所以一样的莫拉克灾害事件，其实我们也带着系统做计算，大概我们花了大概1-2天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完成。那后置的处理当然就是也花了1-2天的时间，那只不过最辛苦就是前面的灾害的规模的调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如果前面的灾害规模调查越快，后面的处理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那我们算出来的灾害损失规模，那说出来是大概1600亿到2300亿之间。好，为什么是这个范围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灾害损失评估一定有误差，我没有办法知道说给你一个很准确的数字，所以我们大概1600亿到2300亿平均起来大概是1900亿左右吧。以一个平均值的概念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跟最后在调查的2000亿其实还就是蛮接近的，至少我们提供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就是有助于你灾后的预算的评估，所以也可以让政府在救灾调度或者资金配置的时候有很好的安排。
至于这个评估的系统要怎么操作呢？灾防中心也在现场为我们设计了一套评估示范的系统。我们只要输入灾害的范围、发生的年度、还有淹水的深度等等资讯，就可以得到关于这一次的台风灾害非常精准的损失的估计。就像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陈小姐为我们现场所示范的。
主要呢，我们要介绍这个 TLAS 台湾，就是台湾台洪灾损评估系统。透过一个简单的界面，我们输入3个步骤就可以进行计算。主要第一个步骤就是输入您这个事件要分析的名称，然后选择年度。第二个步骤就是上传您的档案格式，那上传完之后选择您要的深度，确认之后就可以进行计算。计算的上传过程中要输入的是计算的乡镇，执行的过后会收到 email 通知，然后你再回到我们系统进行资料的下载。
那下载以后会看到什么呢？
下载之后呢，我们提供3种格式，包括是 GIS 的专属格式，然后还有 Excel， 还有 Google Earth 可以使用的 KMZ 档案。那在这3种资料里面呢，我们就会提供各个土地利用的损失计算结果，那还有他们的范围。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南市安南区的淹水的图形，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图形上面的一些颜色啊，代表一些什么样的含义呢？
OK， 好，那主要呢，我们计算完的结果会根据它的空间地理属性，然后以及它的损失金额的大小，然后进行空间图志的绘制。那空间上呢，在 Google Earth 上你可以看得到是颜色越深代表它的损失越大。以这边来看的话，都市的地方他们就是以住宅会为主，然后所以他们的损失比较多。那其他包括像是他们的交通道路的这些损失是比较多的。从颜色上面你就可以让使用者很轻易的分析出来说哪些地方他需要投入的一个重建经费，或者是他的损失会是比较高的。
那也许有些人不需要这么详细的资讯，我不需要看地图，我只要需要知道大概一个区损失多少钱，这个有办法办到吗？
可以，从我们的 Excel 里面呢，就是可以看得到根据它不同的空间尺度，比如说我们只要知道整个县市的部分，那我们就会提供县市的 Excel 它的总损失是多少，然后它的影响的户数是多少。那如果你想要再深入一点看乡镇的部分，我们也会提供乡镇以及它的土地利用 Excel 的资料。
所以也就是说，下载的人比如说是一个政府机关，他下载了结果，下载下来以后他就可以用 Excel 直接去统计计算，是吗？
是，没错，他就可以根据他想要分析的范围，那依据他的空间尺度以及他的需求，然后去使用他不一样的分析的结果。
谢谢。对灾害的损失有了精准的估计，当然对于救灾很有帮助。不过这套系统到底还点出了过去我们还有哪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又可以在什么地方做出非常重要的应用呢？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似是而非还要继续的和您来分享。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和您分享的似是而非的观念，首先是台风的灾害跟台风的中心以及登陆地点是没有必然关系的，相反的，它跟雨量集中在哪里或是地形很有关系。然而我们可以精准地算出这些灾害的损失吗？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志昂就为您介绍了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最新推出的关于台湾台风洪水的灾损评估系统 TLAS。 而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志昂也发现了这个系统呢，点出了过去在我们做灾害损失调查的时候，因为受限于调查的技术，我们造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调查结果。关于这个结果，我们也立刻把握机会现场请教了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主任陈亮全主任。以前我们以为比如说淹水面积、崩塌面积就是我的灾损，可是不一定，对不对？比如说我淹的是道路，淹的是商业区，它损失就大，所以是不是这个系统给我们一个这个新的观点？
是是，我们在这里面用了很多的是经过实际调查有不同的土地使用的损失的参数，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如果这个地方它可能那个原来的资产密集度最高，那可能它损失当然就会最大。所以我们这个土不是只是一个面积的概念，我们把它换算成这种货币，而且是每一个区域的货币损失是多少。
当然对于这个似是而非的观念，负责这个计划的灾防中心李新吉副研究员也为听众朋友们做了更细节的一些补充。
一般来讲，过去我们的调查技术大概都是以淹水的面积为主，你只知道淹水面积多少，可是我们不会去管淹水面积的内容是什么。同样的淹水面积，我可能是商业住宅，跟我可能是矿地或者农林牧用地，一样的面积损失就是不一样。所以当你把它的每一个面积上面可能的经济的作物或者经济的价值产物换算进去，我们说的货币化的时候，你就会区别出来不同的土地利用上面，即便是在同样的淹水面积的损失都是不一样。所以过去呢只是考虑面积，可是现在把面积上面的产值跟经济的价值也换算进去之后，哪怕是一小小的工商业用地，可能甚至是超过十倍的损失。因为工商业用地，比如说竹科晶圆厂，它只要一点点淹水大概停工或者是受机器受损，它的损失可能就是 千亿、百亿这样计算，所以它的产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系统就反映出了实际上不同组织利用上面的价值，这跟过去调查是不同的。
可是这件事情就提高了系统建制的复杂度，对不对？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基本上我们当然感谢国土测绘中心，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全国的调查，全国有103种土地利用，当然有比较有高经济价值的，比如说有住户用地、建地，或者是农林渔牧，或者是工商等等用地，大概有将近30种。那我们过去就是依据这30种土地利用的类型去收集它的损失的资料。你说的它的确很复杂，因为你必须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这也为什么说我们花了十年去累积这样的一个资料，把每一个土地利用的不同的灾害的像深度的对应的损失的情况一样一样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了20-30种之后，你就可以算出每一种土地利用上面的损失的曲线，就是淹水跟损失的关系，或者掩埋的深度跟损失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样每一个土地利用一条一条一条曲线建立出来，你才有办法算出这么复杂的不同的土地利用别的损失。
所以您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不只是淹水的面积，还包括淹水的深度，
是
或者掩埋深度，我不懂什么意思，
就是，
可以解释一下吗？
淹水深度就是你淹了50公分，淹了1公尺，这个损失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调查也有把深度这个考虑进去哈。那掩埋就是说，也就是因为比如土石流崩塌，你会被掩埋嘛？你住户被掩埋了0.5公尺的泥巴，或者掩埋了1公尺的泥巴，或者掩埋了2公尺的土石流，它的造成的损失也不太一样。所以深度就是会造成灾害损失规模大小很重要的变数，好，所以我们在调查的时候也把这样深度的因子也放入我们调查的这个范围里面。
刚才李星级副研究员的分享当中提到了竹科、新竹科学园区，其实 TLAS 这套系统跟台湾许多的工业园区以及民众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只关联到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很有效率的运用预算赶快来救灾，更关联到灾前的预防。所以志昂也在记者会的现场透过了灾防中心陈亮全陈主任的分享，进一步更谈到这个系统未来对于灾前的预防可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贡献。那在未来呢，是不是有可能跟国研院其他的包括国政中心包括台洪中心的比如说雨量的预报，然后地震的灾害的损失，这些评估系统一起做个整合？
是是，我想国家灾防救科技中心在过去就跟这些相关的中心有很好的一个合作，将来在这一方面的确就像你讲的，我们可以再整合，比如说台洪中心他们的一些雨量的预估这样的一个资料，或者是国政的 Telex 这个地震的损失评估的系统，那这样的我们就会更完整不同的灾害类型不同的情境底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损失或冲击，会更完整。
现在比如说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是不是已经有规划怎么使用灾防中心这样的资讯做他们的比如说政策规划的参考？
我想应该是没有规定了，不过我想一个系统的好跟它的使用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系统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求，自然大家都会用。我想我们会一方面是推广这个系统，一方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部会就直接跟我们合作，因为他们就很需要这样，比如说他们在做工程的规划的时候，他要知道这些工程做了以后会减少多少的损失，那过去这是很难，但是现在有这一套系统，他就可以把他们可能防治的一些范围把它扣掉，那就知道可以减少多少损失。所以现在事实上还没有真正规定，他们已经自己上门来，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需求。
还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我想比如说交通部应该很感兴趣吧。
当然这个我想交通部甚至像水保局这些直接的单位，除了这个以后我想还有很多，像经济部这很重要，因为这些灾害会造成经济多少的冲击，虽然我没有算到这些叫做间接的营运的等等，但是直接的损失就帮他们算出来了，所以将这样不是跟防灾相关的部会，我想有很多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模式的。
新竹在地来讲，新竹科学园区那跟这个系统应该也很有关了。
对对，我想这个就对竹科或对科学园区就很重要，多少的规模的灾害会造成地区多少的经济冲击， 应该对竹科对这些厂商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多少的规模，比如说这个雨量多大的时候会造成多少的冲击，那你要投入多少的准备或减灾的工作就可以减少多少的损失，我想对于大家未来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科学园区管理局也隶属于国科会，所以应该也可以使用这套系统。
当然我们是很欢迎这个科学园区这边的。我想不只是管理局，事实上对厂商来讲他们也很重要，那我想管理局没有问题，因为都是同时国科会的单位，我们很欢迎他来用。
您刚刚讲到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系统的使用对于减灾对于我可以节省我的经费，把经费用在刀口上，它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对不对？
对，我想如果你知道一个地区，你先做一些这样的模拟，你知道哪些地方可能是损失最大，或是哪些地方是比较损失少一点，这时候你在经费的预备的时候就很重要。比如说我要投入有限的经费去做防灾减灾，那我应该投在哪个地方是最有效的？我想经过这个模拟之后呢，这个冲击的评估之后，你就知道你要投在哪里。这样的话，你先做这个地方或是最关键的地方你投资，那你可以减少最多的损失。我想这个是未来对减灾准备是非常有效的。
防灾要把资源用在最关键的地方，这虽然不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但是过去受限于技术的限制，我们还真的做不到呢。很高兴看到台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透过灾防中心这一套关于台风洪水灾害损失的评估系统，未来我们很可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谢谢您收听似是而非这一集节目第一集的播出，那在下一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又要跟您分享什么样似是而非的观念呢？可能跟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更有关了，因为我们要跟您分享的是跟减肥有关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咯。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制播。